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，你赐下的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。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。我们等候你再来这样一个盼望，就求主来继续带领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第十六章我们看到耶稣正式在门徒面前承认了他自己的身份，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，是基督。那么这个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我们相信这些门徒是一定是兴奋不已。但是呢，主呢接着就像泼了一盆凉水一样浇在他们的头上，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跟从耶稣。也就是说，跟从耶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是要付代价的。那么这个打击对这些门徒来说应该是不小，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特别想得到那样一份盼望，但是我们好多时候不愿意付代价。真的让我们付代价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心里面会打鼓。所以这个时候紧接着耶稣就带着三位门徒上了山，在山上向这三位门徒把这个天国显现在他们面前。那么这些事的发生对这三个门徒而言一定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啊，真的是怜悯的心肠，他知道这些门徒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引导。所以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就是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山。过了六天，那就是耶稣承认，公开在门徒面前承认他是基督。过了六天，那么带了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暗暗地上了山。这个暗暗地上了山就是下面第九节要说的，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所以这次行动是悄悄行动的，没有公开，没有大张旗鼓，所以好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他们就是耶稣带着三个人，一共四个上了山。第二节说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说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这是耶稣在荣耀当中的本来的面目，也是耶稣复活以后的形象。说这次登山变相，这是天国的显现，其实在这三个门徒面前把他复活以后的形象写在他面前。因为现在耶稣还没有受死，也还没有复活，这件事情发生，但是把这已经显现出来了，所以下面告诉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。那么在启示录的一章十六节也提到了耶稣的形象啊，跟这个啊几乎是类似的。启示录的一章十六节就提到说面貌如同烈日放光，就他复活以后的形象，他的荣耀形象就是这样的，他本身就是光。第三节，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我们先说一下同耶稣说话是说什么话。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记载说什么话，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。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三十一节，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三十一节就提到了，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那显然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一块说话，说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受死的这件事情，钉十字架受死。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摩西、以利亚这个时候是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。这其实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是真的是主的门徒，是神的儿女， 我们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神把我们完全，其实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事我们都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很辛苦的每天去查去读，就还好多事情我还不明白，但是那个时候全明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是摩西、以利亚。摩西我们知道他死了以后，神把他的尸体藏了起来，没有人知道这个摩西死在什么地方，也没有人知道神把摩西埋在了什么地方。以利亚呢是没有藏死的职位，活着就被神提了走。所以说从这儿我们有好多的可以有一看见，那么这个摩西呢，其实可能就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摩西是代表那些复活的圣徒，那么以利亚呢可能是代表活着被提的圣徒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呢，摩西是代表律法，以利亚是代表先知。那么律法和先知合起来就是旧约圣经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5:39就提到，约翰福音的5:39，耶稣就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所说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，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。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那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旧约圣经，包括摩西律法，包括先知书。当然这句话对于今天来说已经是有效的，那今天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整个 都是为了耶稣做见证，我们活着也是为耶稣做见证。这是从另一方面去考虑。第四节说，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我发现这个彼得呀，真是心直口快，想什么就说什么。这个一定是他当时的心里话。他说这里真好，正好意思什么？正好就是都搭几座棚，就永远就在这儿待着，这个天国里面太好了，不愿意回去。所以我们是常常说，如果我们到了天上以后，主说是谁愿意回去你可以回去，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回来的。我们现在留恋这个世界，觉得这个世界好得不行，其实我们只要藏天国的滋味，没有人愿意回来。那么这儿彼得这就是真实的写照，那彼得就是不愿意回来，说这里太好了，搭三座棚。这儿我们说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，他仅仅是个耶稣的一个陪衬，但是彼得呢却把摩西和以利亚放在与耶稣基督同等的一个地位上，这是彼得的一个认识。没有一个任何人可以跟主放到一个位置上，但是彼得这是很不恰当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彼得呢只想停留在这个享受的这样一个荣耀当中，不愿意下山，不愿意面对苦难，下山一定很辛苦，不愿意背十字架。他甚至忘了就在16章前面6天之前神给他交代的任务，要建立教会，这些事都忘了。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容易犯彼得所犯的这个错误。我们现在寄居在这个地上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耶稣基督而活，就是背十字架付代价。我们现在不是享福的时候，是享福时候在后面。第五节，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， 在前面三章十七节，就是耶稣基督刚刚受洗从水里面出来，那么神在天上就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但是这儿呢又加了一句话，是你们要听他。这就是在说话之间，就是在彼得说话的时候，神在天上把彼得这话打断了。很明显彼得这话不合适，所以加了一句，你们要听他。这是说给这三个门徒听的，也是说给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主的门徒说的听的。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，门徒知道这是天父的声音，这是真是有福的，能够听亲耳听到神的跟他们说话，这是非常有福的。我们今天我们不要就是跟他神爱你亲自跟我们讲话，神必要的时候有，但是神这边圣经就是神亲自向我们说话，我们 读神的话就是听神的话，听见了神的话。伏伏在地，伏伏在地是表示对神的敬畏谦卑，极其害怕是心生敬畏。当我们真的听见神的声音，那今天当我们真的透过神的话，透过圣经认识了神的声音，我们心里面我们一定会生出敬畏的这样一个心态，我们一定会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不敢放肆，更不敢骄傲，你骄傲不起来。第七节，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，起来不要害怕。耶稣基督是神，他知道这些门徒，所以说摸他们，就像我们大人摸小孩一样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，说起来不要害怕。所以六到七节，第六节是神在天上说很严厉，你们要听他。第七节呢，是耶稣亲自安慰，这就是神的严厉和恩赐。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神的严厉和神的恩赐的这个当中，我们在成长，我们的生命在成长。第八节，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这一方面说摩西、以利亚已经退去，另外一方面是他们是举目，神让我们要举目，我们举目向上看的时候，真的是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这个时候我们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事情，所以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切记不要用属世的眼光去看，要是用属灵的眼光去看，用神的真理去衡量。所以当我们的眼目逐渐从主以外的人和事转移到主的身上的时候，那么说明我们在属灵上已经有长进了，这是需要操练的。第九节，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死，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发生，所以不要把刚才事情告诉人。一方面说时候还没有到，另外一方面这些事即使告诉的人，主耶稣也知道，并不能让这些人来认识耶稣，特别是那些犹太人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身上一定经历过很多的神迹奇事，经历过神，但是我们把这些事情向我们的亲戚朋友讲的时候，他们会因为这些信神吗？不会的。我们是走过这条路，当时我们有那么多的经历，甚至神呼召的意象告诉我们这些亲戚朋友的时候，我们当时对神的认识还不深，觉得这些事可能对他们有吸引力，结果根本不是。说神迹奇事这些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。第十节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因为刚才有了以利亚的出现，所以很自然门徒问了这些事情。文士为什么说这个？说的没错，因为文士这是按照旧约圣经去解读的， 没错。那耶稣回答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，便要复兴万事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这施洗约翰。也就是说，那个以利亚是谁呢？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，在这儿很清楚了。上面提到说要复兴万事，这个复兴万事就是应该是指的马拉基书的4章5到6节提到的。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的这旧约的最后一卷书，最后一章，4章5到6节，说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外道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这是九月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说完以后，等了400年左右，神又开始说话，说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的施洗约翰要为主耶稣开路，是开路先锋。我们看14节，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。耶稣和门徒，这个门徒是那所有的门徒呢，还是就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呢？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9章37节就很清楚了，是谁？路加福音的9章37节，说第二天，那么前面就是发生那个登山变相，结果险些的事，他们下了山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，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。那么这个他们显然是耶稣带着那三个门徒下了山，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14节，耶稣和门徒，这个门徒就是指的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他们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接耶稣，跪下说：“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还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。”我们看到那当时那三个门徒一定有这个切身的一个感受，山上是那样一个光景，下了山马上是这样一个光景，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。还癫痫病，那从下面来看，这是因为鬼附在身上害了癫痫病，就这个孩子害的癫痫病是因为鬼附在了身上。第16节，我带到你们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就这个父亲把这个他的儿子呀带到门徒那里，这些门徒不能医治。也就是说，因为这些门徒的下面说主耶稣说孝信嘛，因为门徒的孝信不能医治这个孩子，导致的这个父亲对门徒的抱怨。那其实在前面的10章1节，主耶稣当时打发1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也把这个医病赶鬼的权柄赐给了他们。那么现在他这些门徒本来有这样的权柄可以把这个鬼赶出去，但是因为他们缺乏信心没能做到，所以这个父亲呢就到耶稣跟前来抱怨。第17节，耶稣说：“哎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”主耶稣一直在忍耐，忍耐什么呢？其实最让主痛心的是我们不信的这个恶心。在希伯来书的3章12节就提到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的3章12节是怎么说的。希伯来书3章12节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从这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。” 那今天这句话仍然是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要谨慎警醒，免得我们因为只有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，失去救恩。不幸这是一种恶心的表现，说我忍耐你们到几时呢？又不幸又悖谬的时代。那么就是从主耶稣从这个门徒的小信指出了这个世代的不幸和悖谬。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又如何呢？我们自己又如何呢？我们有这么大的信心吗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斥责没有做别的，这就是赶鬼。我们只要有信心，我们一斥责鬼就出来，我们一抵挡魔鬼就跑了。那下面第十九节，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鬼呢暗暗的，就是私底下问，没有不好意思打着那么多人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耶稣说，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真是信心小吗？我们下面看这个信心小的意思是什么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就是你们的信心哪怕有那个芥菜种那么一点点大小，就能够成就大事，没有做不成的事。所以这个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小，不是说你们的信心不够，而是根本就没有，就哪怕有一点点的信心都可以成就大事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呢？说这些门徒的信心还不够。那前面主耶稣做了那么多的五饼二鱼，喂饱五千人，喂饱四千人，做那么多事，其实就是操练这些门徒的信心，到现在还没成长起来。所以这信心啊，这个成长不是一天两天，不是我们想有就有的，这是需要操练的，我们需要祷告的，我们的信心也是神给的。这个信心就建立在对神的信号上面，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。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我们相信神的能力。赶鬼不是我们有能力，是我们有这个权柄，神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，我们赶鬼的时候是神和我们一同做工，神借着我们的信心，神亲自把这个鬼赶出去，不是我们赶出去。我们疫病也是，说每一个现在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一个权柄，只是我们因为没有这样的信心。二十一节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禁食，他就不出来。那么至于这一类的鬼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一类 这些鬼呢是不甘心出去，就是附在那个人身上不甘心出去，这样的误鬼。像这样的鬼说，如果不祷告禁食，他就不出来。祷告那就是信靠神，禁食是信心的行为。关于禁食啊，我们前面在旧约时候分享了不少。其实禁真正的禁食，我们去看一下圣经，是不吃不喝的。真正的禁食是不吃不喝的，这我们就不多分享了。禁食也是付上代价，禁食需要舍己，需要牺牲自己。那禁食也是表示完全的信靠神的一个性质。那最后这个功效呢，成就的功效呢，并不是因为禁食的行为，而是因为禁食的决心和态度引发的信心，最后还归结为信心。这个禁食不过是信心的一个行为，是这个一个决心和态度。 所以我们真的进食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进食的意义。比如说我让我问一件事情，我今天进食了，就随随便便进食了，要为进食祷告。进食要祷告，进食不祷告，这个进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22节，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我们看19章，就是19章的第一节，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大的境内约旦河外。也就是说，耶稣离开加利利，就向犹大境内去了。到什么地方？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说，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，那么就是耶稣即将要踏上前往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段路程。到耶路撒冷，那就是上十字架。这个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这是第二次预言受难。第一次就是在前面16章的21节，耶稣告诉这些门徒，他要受祭司长文士的那个苦，然后被钉死复活。那么现在说完这个话呢，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当时耶稣说完那句话的时候，彼得说，是主啊，万不可这样，你绝对不会受害。这次呢，是门徒大大的忧愁，就是门徒现在还不完全明白复活的意义。他们这些门徒的指望可能还是在地上，在今生，希望耶稣基督，知道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可能在地上建立一个以色列的独立的一个国度。他没有想到这复活的意义，特别是里面有3位门徒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刚刚从山上下来，在山上看到了这个天国的显现，看到了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在一起，但是他们也在忧愁。这特别像今天的我们，我们好多时候，甚至是有的弟兄姊妹就怕耶稣基督早点来。来了以后说，我还没有享受够呢，这个地上事情还没有做完呢。所以有的时候想到我们自己孩子还小，来了以后他还没长大呢，我们就是这么目光这么短浅。你不想想，如果我们的孩子早早的跟我们一起借着主耶稣再来，我们到了天国，那孩子不用受我们现在受过的罪啊，还希望孩子像我们一样这样被十字架受苦吗？那好的无比。24节，到了加百农，有收丁税的人来见耶稣，来见彼得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”丁税是古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，一过20岁，每年必须交的一个税种。这个在出埃及记的30章12到16节有记载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0章。12到16节，那是出埃及记的30章12节，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赎的计算总数，你赎的时候，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，把自己的生命按赎价奉给耶和华，灭得赎的时候，在他们中间有灾殃。13节，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，每人要按圣所的秤、圣所的瓶，拿银子半舍客勒。这个半舍客勒是分给耶和华的礼物，一舍客勒是20吉拉。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，从20岁以外，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。他们为赎生命，将礼物奉给耶和华。富足的不可多出，贫穷的也不可少出，个人要出半舍客勒。这是一个硬性规定， 不管是富的穷的都要出这份定税奉给耶和华，为了赎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这个定税指的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按照，这是按照律法每一个犹太人必须尽的义务。那么这些人，有人这个收税的人就说，你们的先生，那指的是耶稣基督，不拿定税吗？彼得说，那他进的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我们先看看这个彼得的反应。你看这几章是彼得的反应比较多，彼得又是很直爽，他说，你们的先生不纳吗？他说纳。弟兄姊妹想一想，彼得有没有资格，有没有权利替耶稣做这个主？其实这个时候是真是彼得是做了耶稣的主了，他替耶稣说话了，应该是他应该是去问一问耶稣应该不应该拿。那好像是彼得是对的，因为这是摩西律法嘛，所以他按照摩西律法呢，彼得应该拿，所以就拿，替耶稣做了回答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就是我们要一定要注意界限。这个彼得没有注意到界限，虽然按他的理解，作为耶稣也是当然是犹太人了，作为犹太人应该拿，但是这个话不应该他回答。不要越界，我们常常的越界，一越界就会出现问题。说神在起初创世纪的时候，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神是那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，各从其类，那是一个界限非常清晰。那正因为亚当和那个夏娃越了界，才导致了我们今天这个光景。这是我们需要吸取的一个教训。那么耶稣呢，当然没有责备他，耶稣就问他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呢？反问他，他不是那吗？反问他，你的意思如何呢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定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吗？那在过去那个君王会向他的儿子征收这个税收吗？不会的。那是向外人吗？彼得说是向外人。那君王向这个人征税的时候，那向不可能向家里面人，向外人。那耶稣就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定税是分给耶和华的，分给天父的，所以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用不要交税呢？当然不用了。所以儿子是可以免税的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下面27节说，但恐怕触犯他们，触犯括号里面说原文是绊倒，就恐怕绊倒他们，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，因为每人是半色可得半块钱，那加起两个人正好一块钱。耶稣基督就接着这个鱼成就这件事，又显了一个神迹。这儿耶稣就说，本来他是有权利不纳税的，但是为了不绊倒人，他宁可舍弃自己的权利。那么在前面的3章15节，当时就是那个施洗约翰不是在施洗的时候，耶稣到了施洗约翰跟前说，要求施洗约翰给他施洗，施洗约翰不肯，就说我也给受你的洗。那么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，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。那么耶稣基督是不需要受洗的，那为了尽诸般的义，所以他舍弃了自己的荣耀来受洗。那么现在是耶稣舍弃了自己的权利来交这份定税。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不绊倒人，为了造就人。所以这主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什么叫舍弃。为了主的缘故，我们能不能舍弃我们自己的利益？ 我们好多时候是不愿意吃亏，其实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要甘愿情愿吃亏，为了主的缘故。在我们十七章就分享完了，十七章这次让我们看到天国的那个荣耀，那三个门徒在当时真是非常的有这样一个荣耀，有这样一个福气，能够看到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天国，能够看到那个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在一起，能够听到天父上帝在天上向他们说话。我们今天也是也感谢神，神每天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，神透过新约和旧约把他的话完全启示给我们，完全启示给我们，就是在圣经以外再没有这样的启示。那神有时候会向我们说话，但是绝对不会超越这个圣经里边的真理。我们也从这些门徒身上看到他们这个生命的光景，这个信心是需要一点点成长的。这个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面，对神的认识上面。所以我们真正的认识神，我们信心一定会起来。为什么我们强调我们这个圣经必须要不停的读，不断的读，要思想，任何其他的都不可能替代圣经。那么在国内还好，在加拿大或这个西方这些教会里面，常常我们看到你从那个朋友圈，是从那个其他教会发的信息啊，今天是有这个活动，有这个团契，不读圣经读什么呢？读标杆人生，读这个书那个书，是都是人写出来的。当然他们是根据圣经写出来，但是这个无法替代圣经。那么我们把这本圣经吃透了，我们是读明白了，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了。所以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就是读圣经，查圣经，查一遍再查一遍，我们不做那些，不要去读人那些书，我们可以去参考，但是不要本末倒置，把那些东西来代替来读经来查经，这就本末倒置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